主啊，像瀑布一样从高处流下来，浇灌在我们这般卑微的心灵之中，这个爱叫我们的心温暖起来，这个爱主啊，把我们里面许多高岩融化掉，这个爱能把我们带到父神的面前，能够在父神的家中享受诸天一切的福分。晚上我们弟兄姊妹聚集在你跟前的时候，我们深深渴慕这个爱就充满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的里头，好叫应着这个爱使我们也能够对主说，主啊，你如何爱我们，我们也愿意来用我们一点的心愿回报你，把我们的爱就交奠在主的脚前。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倍思勉励，说主，我愿意更得胜，我愿意更忠诚，我愿意更向主顺服，我愿意更爱慕主耶稣基督你的自己。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一同查读你话语的时候，愿主你的灵亲自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你把天向我们开启，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让我们在这话语当中不仅懂得一些道理一些知识，我们更是被你话语的光所照亮，被你的灵所摸着，好叫我们在生命上有很好的长进。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呢继续的来讲但支派，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但支派。但支派我们已经讲了两次，那么在主要的呢但支派里面呢，一个伟大的人物，那就是穿身。这穿身我们也讲过两次了啊，头一次我们讲到穿身的出生，以及穿身他第一次的得胜。那么上一个礼拜五呢，我们讲到穿身第二次的得胜。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讲到穿身的失败，以及他的失败之后他怎么样又恢复过来的啊。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都是和我们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这些人呢、啊、也常常会失败。那么当我们失败之后，我们怎么能够恢复过来呢？怎么能够反败为胜呢？因为很多人呢、啊、一失败之后啊就灰心了，哎呀，我这个人那么败坏，主是不会要我了，所以我们就好像失去信心，我们就失去盼望，我们就下沉低沉下去了啊！所以我们从穿身身上呢，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穿身会失败啊？那么失败之后怎么办？怎么样能够重新回到神面前啊？来重新得力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要教从那个穿身的最后一段，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再教同那个但支派的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今天发的讲义啊。那么现在要讲的呢，是在上一次发给人的讲义啊，上一次发的讲义大家都有没有带来？但支派的钟啊，我们上一次放在哪里？好，我们现在把圣经读一读好了啊。我们翻开四世纪第十六章，四世纪的旧约的第七卷，十六章，我们从第一节 读下来啊，等会把这一章都读一遍，一共是多少集了？
31集。
我们轮流来读啊，我们就这一排给对面一排呢读单数集，那么我这一排和左边这一排呢，我们读双数集，我们轮流的再来读啊。我们先有这边的弟兄姊妹先读啊，第。
很尊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
有人告诉加萨人说，参僧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终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
参僧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西伯伦前的山顶上。
后来参僧在梭利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
腓力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宽哄参僧，看看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的银子。
大利拉对参僧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
参僧回答说，人若用细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
于是腓力士人的首领拿了7条未干的青绳子来交给妇人，他就用绳子捆绑穿身。
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妇人说，参僧啊，腓力士人哪里来了？参僧就挣断绳子，如挣断筋骨的麻线一般，这样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
大利拉对参僧说，你欺哄我的话，让我说谎言，现在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
参僧回答说，人若用没有死过的青绳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
大利拉就用青绳捆绑他，对他说，参僧啊，腓力士人哪里来了？有人预先就埋伏在内室里，参僧将臂上的绳挣断了，如挣断一条线一样。
大利拉对参僧说，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僧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的7条发绺用尾线缝织就可以了。
于是大利拉将他的发绺与围线同之，用橛子定住，对他说，参僧啊，腓力士人哪里来了？参僧从睡中醒来，将机上的橛子和围线一起都拔出来了。
大利拉对参僧说，你既不与我平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3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
大利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僧就把
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我出自母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
大利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腓力士人的首领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告诉了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腓力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
大利拉参僧枕着他的妻睡觉， 叫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发，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
大力拉说：“参僧啊，腓力斯人哪里来了？”参僧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
腓力斯人将他拿住，弯了他的眼睛，带到小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垂落。
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
腓力斯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夫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僧交在我们手中了。
众人看见参僧，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
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僧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僧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
参僧想拉他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莫做托房子的柱子，我要靠一靠。
那时房内充满男女，腓力斯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内平顶上约有三千男女观看参僧戏耍。
参僧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呀，求你顾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是我在腓力斯人身上报那挖我眼双眼的仇。
他就抱住托房的那两个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
我情愿与腓力斯人同死，就尽力去生，防止倒塌，压制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穿身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很多。
参僧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斯陶中间，在他父马罗亚的坟墓里，参僧做了以色列的士师20年。
哇，这个故事就很精彩了啊！这一段讲到穿身的事情呢，我们一面看见穿身身上有莫大的能力，但是另外一部分看见呢，穿身这个最后的失败的也相当的悲惨，相当的可怜。那么在这个讲来讲解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首先一点呢，就和大家先来谈到穿身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能力啊？这谁能告诉我们参僧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能力？谁愿意告诉我们？凡哥你不要讲一讲啊？好，你接下来问你讲啊。
从耶和华的
是对耶和华当然是我们的力量，这是没有错的。但有个基本原因啊，为什么耶和华能够成为他的力量？一个基本原因，鬼是要不要你讲一讲？
我前面没讲，但是我就是想，因为他是拿西尔人，拿西尔人就是专门是奉献给神的。
其实你们看讲义就知道了啊，那上一次不是今天发的啊，是上一个礼拜发的啊。但失败的中叫传统的失败，就第四点传统的失败，讲到那个穿身的能力从哪里来？穿身的能力，这个力量要不要你给我们讲一讲？
头发，男人的头发，
哎，
代表着一种
它主要是重在奉献，主要是重在奉献。哎，你比方说啊，玛利亚拿一瓶香膏啊来膏主耶稣，是不是？然后呢，用个头发来擦干。啊，所以说玛利亚用头发来擦干那个香膏的事情呢，那就代表奉献，那件事你有个奉献啊。所以呢，这个穿越神的能力啊，他的能力来源就是因为他从小到现在从来没有剃过头。到后面这张圣经里面不是讲吗？因为这个大利拉呀一直想找到底为什么穿越这个能力，所以到后来第几节啊？
十七节
啊，十七节穿圣说了，穿圣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大利拉了，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的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这个拿细耳人我们上次讲过嘛，拿细耳人有几个条件的，有几个基本条件，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从不剃头的啊，那就是说一个人呢就不顾任何难处，不管别人任何的批评，就把自己奉献在神的手中。所以头发就是一个讲到一个绝对奉献、绝对顺服的一个标记啊。这穿身这个大能大力啊，他那个就是前面几章我们看过，他能够胜过仇敌，大能大力啊，他就在于那个他的头发。那么基督徒呢？现在从穿神讲到我们身上，一个基督徒要有属灵的能力，你想想，那我们需要怎么样？接着你想想看，从穿神身上来找到我们基督徒得胜的能力。基督徒有能力在于什么？也就是把自己奉献给神。全亮要不要你来这边给我们讲一讲？
你讲
啊，你假设说你看，你们知道我们中国啊有几个弟兄很有能力的，一个是宋尚基弟兄，你们听见过宋尚基弟兄的名字吗？那是在上一个一个多世纪之前了。这个宋尚基弟兄呢，正是一个他在美国得了博士学位，但是呢，到圣灵把天这个神的爱火啊，就烧在他的心中，他里头被圣灵的爱火所燃烧了之后啊，他觉得我不能够在美国这样的生活下去了。他想到我们在中国有那么几亿的灵魂还没得救，所以一想到中国那许多还在灭亡的路上，他就心中被圣灵的燃烧起来，他觉得要回去，去到中国去传福音去啊，所以把自己啊就奉献给神。宋尚基就很有能力了，他去那里啊，都正是就到一回到中国之后啊，那就许多人都因宋尚基得救。今天基督教在大陆那个福音传开，那个基本上呢是宋尚基撒下去的种子啊。就带领很多人得救，说他是能力很大，就在于什么呢？肯把自己奉献给神。这个例子很多了，比方说有一个姊妹，她的名字叫做于慈度。这个姊妹呢，她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官家，也是一个千金小姐。她的父母那也是在一个多世纪之前的人了她的父母呢，就对这个女儿啊是非常的爱护的，所以她父母就培养她。不但在上海读了大学，并且大学毕业之后啊，就送他到法国去读医去，盼望他将来呢就成为一个出名的医生。那么这个于慈度姊妹呢，她得救了之后啊，她也是被主的爱所燃烧的。当她那个从中国到法国去的那个船啊，靠岸到了马赛那个地方。圣灵在里面感动他呀，觉得我不能够就是为着自己要将来成为一个很有很好前途的一个医生，我要想到你看主耶稣那么爱我， 主耶稣拯救了我，但是我们很多的同胞都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都还不认，没有听过福音啊，所以他就圣灵感动他呀，他觉得我不能够再法国了，我要回去。所以这船一靠岸的时候啊，他就马上就另外坐船回到上海。到上海到了他父亲的家里回不去了，因为回到父亲家里，父亲气死了，你这个女孩子啊，父母把你培养成那么那有花尽心血培养你，长得好不容易把你送到法国去求医，你居然是辜负我们的父母的心意，就回到上海来了。那父母家里不能够住呢，他就住在上海一个贫民窟里面，和那些最低下层的那些平民就住在一起，就传分给他们听，把主耶稣的大爱讲给他们听。据说当鱼池子姊妹那个讲完道之后啊，那个下面坐的人呢，散会了之后，一排一排的椅子下面呢，都是色灵灵的，就是那些听福音的人呢，因为受感动之后都流眼泪，说这个眼泪啊流下来啊，就一排一排的眼泪，地上都湿湿的。他是很有能力啊，你道生弟兄，他信主就是听鱼池子姊妹的福音得救的。所以可能一个基督徒啊，你肯把自己奉献给神，为神活着，哎，你就有属灵能力。假设不奉献的话呢，奉献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从今之后啊，我就为着主活着。假设你没有一个奉献的话呀，那一点难处。你看我本来是也想传福音的啊，我本来也想很爱主，但是我一传福音啊，要受人的讥笑啊，人家这个你一传福音，人家的哎呀，你这个耶信耶稣的耶稣迷啊，他们根本就看不起你，信耶稣呢还没出息，你们这信耶稣呢真是没有出息啊啊！别人呢啊，拿到学位的时候啊，好好去啊，去做一番事业，你们这些信耶稣的呢啊，正经的事情不去做，那个整天呢就是晚上也好，礼拜天也好，都到教会里面去聚会。教会都是一些老人家呀，没有事情做的人才去听的啦。啊，像你们这年轻有为的人，怎么把这个时间，啊，那么花在这个教堂里面呢？真是没出息啊！所以你的亲友也讥笑你，你的那些人看见你的人也都讥笑你。你假设没有一个奉献的心志的话呢？那就吃不消了，那真是觉得你就收回了。你有一个奉献的心智的话呢，那这神的灵啊与你同在，神的能力就显在你的身上啊。所以这是第一点，那基督徒肯有一个奉献的心智啊，虽然受尽了讥笑，虽然要出一些代价，我都不怕。我们服侍主啊，没有不碰见难处的啊，我们不会叫别人各个人都喜欢我们的啊。定轨我服侍主，有人喜欢我，有人也会批评我攻击我，难处一大堆，但是你奉献给主了，就什么难处都不怕。这样的话呢，神就灵就与你同在啊，你像传神一样就能够把仇敌打败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啊，像传神的能力来源呢，是在于我们在神面前的奉献。好，那么第二点呢，那么仇敌肯不肯让你好好的服侍主啊？你为着主尽心尽力的打美好的胜仗，那撒旦甘心不甘心啊？撒旦不甘心，撒旦不甘心的话，撒旦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啊？
加害
他，哎，要怎么样加？用什么方法来加害他？
诱惑了
啊！
那
我们在传神身上来看啊，传神那么大的能力，你看他一下子把腓力斯人呢，先杀三十个，或者杀三百个啊，他在那杀害仇敌，那仇敌害怕了，所以他们要想办法呀，哎。到底为什么传神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想啊，找出他能力的源头，能力的来源，然后呢，要来破坏他的能力。那么在传神上怎么去破坏他呀？ 撒旦用哎用美人计，撒旦用尽方法了，用尽方法。那么那你看啊，那个穿神仙女见个试探了，他碰见一个妓女啊，嗯，后来碰见一个大理那啊，那么这个妓女呢，你想这个穿神这个人呢，也是真是常常虽然大有能力啊，但常常在生活上也是很不检点啊。他就接近这个妓女，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妓女吧？妓女啊，啊，哎，我们读一节圣经啊，哎，读雅各书，雅各书第四章，不是新约的雅各书，哎，新约雅各书第四章。啊，第四章第三节。啊，
第四节。
第三节跟第四节。哦，第四节，第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他在这里啊，雅各就责备，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啊，他这个淫乱呢、啊，是指着凡的属灵的淫乱，那就是说，向着神不忠诚。”你又要爱神，你又爱世界，啊，所以凡是这个心被世界所诱惑而失去向神爱的人呢，叫做淫乱的人，啊，所以穿神去靠近那个妓女，那么基督徒中间呢，也常常呢去世界为友，所以当你与世界为友、与世界为敌的时候啊，哎，那个就是。就像这里所讲的那个传声一样，去靠近这个妓女了。所以这个妓女就代表这个引诱人的世界，这个妓女就代表世界上呢有许多五花八门的东西，他们来引诱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呢，叫我们离开主，叫我们不能够单单纯纯爱主的心，反而呢叫我们去追求世界上的那些虚浮的荣耀啊，这就世界上那些山花艳露。前面你要不要讲一点呢？最好你讲一点。
你慢慢讲一点。那个，因为今天讲到再次讲到参孙的失败。那我们知道参孙的能力呢，他是从神来的。啊，参孙呢，就是他在做以色列人的士师的那20年当中，以色列人是很害怕他的，因为呢他特别有能力，对吧？你看那有就是有几千人围着他呀，参孙可以拿着一个犁甩鼓啊，就可以杀死1000人，就很容易就得胜的。所以说在20年当中呢，腓力斯人呢一直都很害怕的。那今天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参孙的那个能力呢，他是从神而来的，因为呢神呢就是当时就是拣选参孙的目的就是要拿他把以色列人从腓力斯人的手中呢要拯救出来。但是呢，那如果是单从你比如说要从这个力量上来讲呢，腓力斯人呢是根本没有办法胜过参孙的，对不对？因为他的能力呢是从神而来的啊，这一点是很重要。就是说仇敌啊是没有办法，就是说是在跟神相对的时候是一定是没有办法胜过的。那如果说跟神较量没有办法胜过的时候，用什么办法才可以让这个人让他失败呢？有什么办法？啊，对了，那他就带了什么？与神对应的相对的是什么呀？是世界，对不对？所以说呢，我既然没有办法，就说是哦，你的力量大，我没有办法大过你的力量的话，那我就怎么样？我就要用世界的东西来把你怎么样？把你给你 就是胜过你，然后呢用世界的东西呢引诱你，引诱你呢就偏离神，然后呢就没有办法再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反正在那个约翰一书里边呢曾经有一句，他说我们人呢、啊、今天就是说我们人这世界上的东西啊，无外乎就有三件事情，对不对？哪三件事情？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你发现没有，这个仇敌啊，腓力斯人呢、啊、就是用这些方面呢、啊、来引诱参孙，让他的力量啊就慢慢的就是一点一点一点的失去。那首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眼目的情欲，因为参孙呢就是他这个人呢在情欲上面呢是特别特别的软弱的，对吧？所以说呢你发现没有，他首先呢就是在腓力斯人的那个女子上面，那他就犯了就是说是违背神的一个就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对吧？就是以色列人不可以和外邦的女子就是结婚，但是呢参孙怎么样不遵从这些神的教导，他就仍然要违背这个条例。其实他的那个参孙的那个跌倒啊或者软弱啊，他是一步一步一步的，他不是说一开始就把什么把头发剃掉了，你发现没有？他开始什么呢？拿细尔人，我们介绍拿细尔人有三个条例，对不对？拿细尔人有哪三个条例还记得吗？第一个什么？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第二个呢？不可以摸死尸，对吧？第三个呢？就是什么？不可以剃头发。那我们稍微再回到那个，就是清酒那。仇敌啊就是通过这方面的慢慢的就来引诱他，让他能力丧失的。你比方说清酒浓酒啊，清酒浓酒，酒是代表什么？酒是代表可以使我们这个人呢、啊、就是舒畅的，有喜乐的一些东西。你包括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啊，能够就是使我们这个人喜乐的东西呢，我们都可以称之为酒，就是影响我们就是跟神呢、啊、之间的关系，就是去追求的这些东西呢都可以称之为酒。那有一些东西呢好像是无伤大雅的，对吧？你比方说我去收藏一些古玩呢 啊对吧，我去做一些就是啊，你知道啊，就是影响我聚会的，但是呢就是对这个世界也有益处的一些东西了。好，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们都可以称之为清酒啊，这些东西也可以让我们这个人满足的，对吧？那还有一些浓酒啊那些呢，就是跟人家接对这些罪的这个都已经就是很明显的。那一般的像这些很明显的这些呢，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可以分辨出来，而且呢我们不会去做。但是呢有一些东西呢会慢慢的呢就会把我们这个心呢就拉了，就是就离神呢就相当于越来越远了。你说影响我们的心呢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了，就是聚会呢好像哎呀好像没什么意思了，是吧？哎呀你弄你看星期五晚上你们在这里聚会神神叨叨的，是吧？天天在那里弄，你看这星期晚上哎呀我下班了以后怎么样，哎呀我挺累的，那不如呢什么我跟一些朋友稍微去外边去吃吃饭啊，不用去 pub， 可能我们还觉得哎呦这个是不对的，是吧？但是呢哎呦去陪朋友去吃吃饭嘛，什么放松放松都好，你看我这一个星期多累啊，是吧？慢慢什么他就觉得就把你的心呢从这个聚会啊，就是你对神的这些渴慕上面呢，他就越走越远了。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摸死尸，对吧？就相当于什么呢，你看啊，就是说参孙呢，他这个人呢，他的那个失败呢，就其实主要的就是在这几章里面呢，最主要的就是那三个女人的身上，对不对？他是跌倒的是最厉害的。那尤其是今天这一章里边，首先呢，他是和一个妓女，就是去那个去苟合。和妓女苟合呢，你看到没有？这个时候呢，他就沦落到一个地步呀，他就差一点怎么样？差一点就被杀掉了，对不对？你看那些腓力斯人呢，已经将他什么完完全全的包围了。但是这个时候呢，神还怜悯他，为什么呢？因为拿西尔人的三个条例里边呢，他还有一个呢，他还是守着的，对不对？就是那个头发呀，他前两条他都全部都已经违背了。那但是呢，第三个约。 就是从来没有剃头的这个约呢还没有违背，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仍然有能力，神仍然就给他有机会，他就仍然就警醒，在半夜的时候呢他仍然可以起来，神呢就仍然就是为他开出路，可以怎么样逃避这一次的就是啊就是危害啊。但是第三次啊，第三次这一次呢，就是我们上一期我们稍微开了个头嘛，就是讲到就是说是参孙呢，其实他就在这种就是啊，就是在这种他不断的就是征战的过程当中，他也得胜了。你说他有没有得胜啊，参孙？是吧？之前呢，跟腓力斯人呢，就在这个外界的征战上面呢，参孙呢是很有能力的，从来没有失败的。所以说呢，当一个人呢，就是说是一直就是啊。就是他这时候好像觉得好像自己也是挺厉害的一个人，对吧？好像觉得是很了不起。但是呢，人呢就落在一个就是那个世界里边的第三种里边的什么里面？今生的骄傲。人一旦落在骄傲里边的时候呢，就会落到一个很可悲的地步，什么呢？就是不知道了。那你还记得吗？那个启示录里边呢，启示录里边曾经讲了七个教会里面的第七个教会，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老底家，神是怎么样责备老底家教会的？有没有印象？
不冷也不热。
除了不冷不热以外，老底家教会，老底家叫他什么？他说我是富足的，是吧？我是已经很富有的一个人了。但是呢，神是怎么责备他的呀？那我们稍微读一下这一节呢，就是跟参孙的这个例子呢是很相似的啊。我们看一看启示录的第三章，启示录的第三章，我们看第十七节啊，这就是那个老底家教会的那些人了。他说什么？他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那就是当人呢，就是今生的这个骄傲，我跟你讲，就是今生的骄傲特别呢上升到一定程度，到一定上升到一种属灵的程度的时候啊，你发现没有，我会觉得呢就是什么，我是很富足的，我已经发了财了，我已经什么东西都不缺了。那这个时候呢，神是怎么样警告他们的？神是怎么样警告他们？神说什么？你却不知道，你却不知道，跟责备那个参孙那个是一样，是什么？你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和赤身的。所以说呢，当参孙呢，你看到没有？他呢，就是与这个世界为伍的时候，他对罪呢是当游戏的，是吧？他对罪啊。参孙对罪呢，他是一点都不敏感了，他就跟游戏一样，你发现没？他觉得好像我活在这个罪中的时候，我仍然有能力，我仍然可以战胜仇敌。但是呢，他对于就说是对于试探来的时候呢，他就跟他们开始玩耍了，跟大力拉呀，大力拉每一次试探，大力拉试探他的根源是吧？每一次来探究他这个大力的秘密的时候啊，他都跟他怎么样？他有没有警惕啊？他一点警惕都没有，他就跟他现在玩呢、啊、玩呢、啊、玩，对吧？你玩呢、啊、就是其实呢就是你玩一玩，后来呢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呢，什么呢？你的心呢就开始呢就被这些事情搞扰愁烦以后啊，然后呢你就会把你的秘密啊，把你属灵的能力的根源呢、啊、这些东西呢你就会给它泄露出来了。慢慢的其实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就会发现哦，我自己的能力都已经没有了，但是呢我自己还是不知道的。那到这一步的时候呢，那就开始怎么样，就会落到一个就会完完全全的就被仇敌给制服了。仇敌给制服的时候啊，第一个怎么样，第一个就把他的眼睛给挖了。但是呢我跟你讲，我们呢有时候呢，所以说呢，神呢，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的挺好，他说什么？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参孙的失败啊，就失败在什么呀？他的那一双眼睛上面了，对不对？他的眼睛呢，被这个世界的女子也所勾引了。他的能力的丧失，就是丧失在他这一个眼睛的上面。然后呢，就随从他肉体的情欲，然后能力一点一点丧失了。但是 啊，仇敌呢就是把他抓住以后，把他羞辱他，然后把他的眼睛给挖了，眼睛一挖以后啊，然后呢反而呢就让他就得益处了。那我们看看益处，我们待会儿再讲啊。
他好像也太笨了哈，就是你的大理那这样搞了那么多次，怎么
因为什么？因为是他这个人是太自信了，他觉得呢，就是说，纵然你大理拉这么来刺探我，来引诱我，我不怕你，我仍然有能力，我可以胜过你。
他有点
自大了，太自大了，骄傲了，所以说呢，后来就慢慢的就沦落了。
骄傲不是这么笨哈，真是笨到了底。你看这样，你方说他爱他嘛，所以说他。也对他言听计从吧。
这里呢，我们要看见啊，因为仇敌看见参孙身上有那么大的能力，所以一定要把那一个他有能力的原因找出来，并且破坏他。啊，你们记得但以理吧？但以理不是在巴比伦，在那个大理乌王朝啊，他做那个。总督嘛啊，那么他总督长了，所以他的同僚啊，看见但以理这个人哦，那这个各方面都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他的确是个很爱神又很公正，各方面毫无瑕疵，没有地方可以找毛病，所以这些同僚想，到底但以理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他攻击到，让他做不成，怎么？让他失去见证，啊，让他站不住脚，所以他们找到一个点呢，原来但以理啊，他一天三次跪在神面前祷告，好扯掉了，原来这个但以理啊，所以那么有那么美好的见证，他的生活上能够显出那么好的光景啊，就是因为他每一天三次跪在神面前祷告神，原来但以理啊，他就是和一个神的一个活的源头啊，一个活水的源头接上了，所以这下我们找到破坏他的办法了。他们就要怎么样？就在那个君王跟前呢，就奏了一个本啊，他说：“哦，王啊，我们求你啊，一件事情，在这个30天之内啊，不许任何人。”在向王除了向王求告之外，还去向什么神啊什么东西啊去求告的啊？那王就听他们说他们的那个诡计了。好，王说好啊，大家都能够自内要有问题都能够向我祷告，直接向我求告，不许什么去拜神啊拜什么东西的啊。好，所以王就下了一个命令，如果谁在王之外还去祷告去求告什么其他的什么人啊神的话呢，这个人要被丢在狮子洞里头。好，那么他们觉得这下但以理可也没有命了，因为他天天三次祷告，现在这个命令一来，看你还站得住站不住啊。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仇敌要破坏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线。我们和神祷告，与神交通，与神连结啊，这是我们得力的源头。我们每一天在世界上要做事啊，无论家庭，无论工作，我们正是常常弄得精疲力尽啊，心力憔悴啊。那我们怎么得力呢？一个基督徒啊，要在地上应付那么多难处，怎么办呢？秘诀就在于我们和神之间要有好的交通啊。这是我们和神之间一个秘密的生活，所以这基督徒不能少，不光是到教会里做礼拜来聚会，并且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和神之间有那个很好的很紧密的连接。那么仇敌知道的好，这一条生命线呢一定要把它割断，只要这个生命线一割断了，但以理不向神祷告了，但以理就完了。在但以理是这样，现在参孙也是这样，参孙那个能力在哪里呢？第一呢，要找出这个能力的源头；第二呢，要想办法斩断这个那个通神的那个生命线。去探听这个秘密，怎么探听呢？他就借着大理那呀，大理那用的方法呢，就天天的折磨他，天天到底，你这个能力的源头到哪里来啊？那么传声器先是不告诉他的，他器先 气息呢，就是说，如果用什么，第一次是告诉他，如果你用七条未干的青绳子啊，来捆绑我的话呢，我就没有能力了，还没碰到头发啊，是七条青绳子，就跟那个大理了，好，拿起来，用七条青绳子把它绑起来，结果呢，所以这腓力斯人来捆绑这个缰绳的时候，缰绳一挣扎，七条青绳子通通断掉了。这大理的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呢，大理的又废了，你没有把实话告诉我啊，结果你还是骗我的，你一定要把真话给我讲啊。那么产生又产生又怎么说呢、如果用什么东西啊，
没使用过的心
绳、没有人若没有使用过的心绳之捆绑我的话呢，我就像别人一样的软弱了，结果呢，第二次又失败了，因为那个七条青绳子啊，根本就绑不住缰绳，缰绳又挣他，一挣在这个青绳就像断掉一条线一样，一下子就断掉了，就慢慢的，第三次大女儿一说，哎呀，你又骗我了，你又骗我，所以到底你能力从哪里来了？那么这下呢就碰到头发了，不过还没有把真正的意思告诉他。他说啊，如果用那个围线呢、把我的头发呀，用把我七条的发缕啊，把我这个头发用围线把它编织起来，那我的能力就没有了。那么结果呢，这个围线虽然碰到头发，还没有把头发剃掉，所以这个能力还在，所以第三次又失败。那么这些大理呢真是不高兴，你怎么不跟我同心呢，你都老是骗我，他就天天缠磨他。所以这里你看啊，第十六节啊，这句话很重要、第十六节怎么说的，大理呢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呢他心里烦闷的要死啊。你想一个女人呢，天天在你啰嗦，你告诉我，你说爱我爱我，结果你根本就不爱我啊。头两次呢还骗过去了，你想天天缠磨你，你烦不烦？
他
修
了
啊，他呢就是在烦的本，所以这个烦呢，除了所用的方法呀，就天天烦你，比方说，假设说我很爱主啊、我很爱主，那么结果有很多事情，有时候家里孩子来烦你啊，有时候太太叽里呱啦来烦你啊，有的时候那些父母亲来烦你啊，有的你同事来烦你啊，有老伴来烦你啊，这是烦啊。你假设我有三四个孩子啊，好，一下子这个小孩子生病了，一下这个小孩子学校里面又出什么问题了，一下这个小孩子又跟人家打架了，这些事情都来烦你啊。这个人心一烦呐、我本来在好好的聚会，好好的侍奉主的，一烦了之后就怎么样？就烦的，这个心情也不好了。这样下去不行，你赶快告诉他吧。如果我的头发被剃掉的话，我就没有能力了，这一下子完了，这个秘密啊就全部泄露出去了。所以今天仇敌啊，撒旦魔鬼啊，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要探听我们的秘密，他要把我们基督徒和神中间的秘密，是每一个基督徒啊，你必须要和神之间有一个秘密的，这个秘密是不能跟外人讲的啊，这个秘密就是在别人不知道的地方，你和神之间有很好的交通，你和神之间的来往啊，不能光是聚礼拜天来聚聚会，或者礼拜五来聚聚会，那就可以的，必须这些人看得见的，不算秘密，那个秘密呢，人家不知道的啊，你要私底下学功课，你要私底下好好的爱主，你要私底下好好的为着在主面前的追求主啊，那个秘密和神之间的交通啊。等到如果仇敌一天天烦你，反正我祷告的时间也没有了，反正我和神也不交通了，这下呢，这条生命线呢就被斩断了，一斩断了，马上产生的头发怎么样？ 被大力的剃掉了，把头发剃掉了，就这个人失去奉献，就算了吧，我烦死了。你想，这些小孩子要烦我，太太要烦我，丈夫要烦我啊，这个什么，我的丈母娘要烦我，我的那婆婆要烦我，学校的老师也烦我，哎呀，烦得要死啊！所以，我太烦了啊！我现在就不能好好的，我不去聚会啊！我实在是太烦了，我也没办法好好的来侍奉主，所以慢慢的就把我们奉献这个心智啊，就丧失掉了。一个基督徒一失去奉献，和神之间的关系中断了，在神面前和神之间没有交通了，那等于你和生命线呢，和神那个联系了的生命线呢，被彻底斩断了。一斩断了之后，失去奉献了之后，那你就是你可以让仇敌在你身上任意妄为了，仇敌想要怎么做他就可以怎么做了，你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了。所以等到大力拿呀，在穿身在睡觉的时候把他的头发剃掉了，穿身之间还不知道，等到仇敌来要来捆绑他了，他想出去活动活动就怎么样，他不是大耶和华神已经离开他了，所以仇敌把他剃掉头发呢，就怎么样，把他带到加沙，带到腓力上呢，用铜链来捆绑住他，把他锁在监里就太木了。第一个呢，眼镜被挖掉，眼镜被挖掉是什么意思啊？就失去亮光，你的事情都看不清楚了。所以你就失明了，没有光了，眼镜被挖掉是很可怜的事情啊！你是什么不能做的，并且呢还就贴膜，你们想想看，贴膜是一种怎样的情形，你想贴膜是怎么样的，
就
是可以
像
鱼一样，
对呀，
推磨，推磨，
就是围着
就是了，就推磨，
哎，
推磨就是啊，就是原地打转的，哎，一直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就怎么转来转去，那就转来转，就是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小圈圈里头转啊转啊转，每天转啊，每天转啊，每天转啊，那就是说。你这个人啊就活在原地大转了，就好像一生的旷野就转来转去转了40年，你的人生呢就没有前途了，你就不能够往前行走一步了啊！你的生活每天就是是吗，吃早餐啊，去上班，然后 吃中饭，吃晚餐，然后晚上睡一觉，是他们说人生是什么，人家是三宝一岛啊，吃早餐饱，中餐饱，晚餐饱，然后呢在床上倒一倒啊，从20岁或者从10岁三餐一饱到20岁，20岁到30岁，30到50岁，50岁到70岁，70岁到不晓得到了几十岁啊，就是怎么样，就天天三宝一道，天天三宝一道，绕了绕去就是在这里绕，你想想你这个人生有什么意思啊？所以今天很多人都想一个没有亮光的人啊，就没有启示了，没有亮光了，这个人生就在这太木，所以今天很可能很多人呢，他在地上活着就是太木，因为他根本就没盼望嘛，他根本就没有前途了，没有希望了，就在原地大转了，那就太可怜啊！这是穿生的失败，也讲了很多基督徒的失败。那我们现在要来讲到穿生的恢复，是好就好在这个人穿生了，虽然失败了，失败了之后又恢复了。你们看看怎么恢复的啊？
又回到他身上，
对，到了22节啊，当他推磨之后呢，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啊，又渐渐长起来了。 个参僧啊，他蒙恩的蒙恩就在这里啊，他本来头发被剃掉了，现在感觉到啊，就是泰蒙古黑暗的日子啊，他后来觉悟了，他重新觉得我不能够这样过日子，我要回到神面前啊，我要回到父亲天父那去。你们读过路加福音主耶稣讲那个比喻吧啊，那个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个小儿子说，父亲啊，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他家业分给他了，他就拿了父亲的家业之后啊，到外面去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和那些狗酒肉朋友啊一起吃一起玩，等到把这所有的财产都花光了之后啊，他的朋友一个一个离开他了啊，那么他却穷苦起来了，一穷苦起来之后怎么办呢啊，这些朋友都我以前照顾他们啊，我时候能够通通与他们同吃同喝，现在我穷的时候没有一个朋友了、啊、他没办法，只好跟人家一家人跟人家去放猪去、啊、去放猪的时候都可怜了，看见猪在吃豆角，主人说你不要偷吃主人这个猪的豆角，所以连猪吃的豆角啊他都拿不到，他这么穷苦的时候他就忽然醒悟过了，他醒悟过了，他说我父亲家里口粮有余啊，我怎么在这个在到外面来流荡啊，把资财都用光了，要在快要饿死了呢，所以他就醒悟过来的时候他就说我要起来啊，回到我父亲那里去、啊、于是他就这个转眼之间了，这个人的转变就是转眼之间，转眼之间觉得我不能够在这里生活下去了，我要回到父亲那去，向我的父亲说，父啊，我待在了天，一待在了你，从今之后呢，你把我当成一个仆人吧、啊、所以这个小儿子、啊、就回到父亲家，父亲给他预备上好的袍子，给他带上肥牛犊、啊、给他带上金戒指、啊、父亲那里正奉，所以这个参僧呢、啊、头发也长起来，就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小儿子一样醒悟过了，我正是这些日子啊都是太荒唐了啊，一直在神面前都没有过奉献的生活，失去了和神交通，现在我要回到父亲那去，他一回转，转眼之间回转了之后啊，头发慢慢也长起来了，头发一长起来之后呢，耶和华神也与他同在了，神的能力啊就显在他身上了，所以呢他最后他就啊头发长起来之后啊，他就当他正在把他们要把穿身提出来洗澡的时候啊啊，他就本来要在他面前洗澡呀、啊、他摆在两个柱子中间，他就跟一个孩童说啊、你能不能够让我哦摸着两个柱子哦，让我可以靠一靠啊，我看不见嘛，你领我到两个柱子来，结果穿身呢就是在两个柱子上啊，因为他的头发已经长起来了，奉献生活又开始了，这个人又重新回到神面前了，所以这是祷告神，他怎么祷告呢啊，他求告耶和华神，主耶和华呀、啊、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是我在腓尼斯人身上报那个挖我眼睛的仇，所以呢他把那个柱子啊，有时候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啊，就这样了，他一屈身这个房子就通倒下来，那个时候他们来那来看穿身袭杀的人呢、啊、那个房子里有三千人啊，所以这个房子倒下来的时候呢，这帮三千腓尼斯人个个都压死在这个房子下，所以穿身死的时候啊，他杀死的仇敌啊比活着的时候杀死的还要多，所以希伯来书啊讲到一句话呀 啊就是他死的时候啊说他所杀的仇敌呢比活着的时候杀的更多、啊、他们虽然死掉，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虽然死掉他却因信仍旧说话，所以穿身呢就是这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了，就给我们看见啊，他就是人常常因为进不去试探啊，失去了那个秘密，把那个秘密泄露出来了，就失去了和神之间那些隐秘的生活， 那么就落在仇敌手中呢，你就会变成非常的可怜，非常痛苦，落到非常痛苦的遭遇的里边。但是如果只要我们肯在神面前重新奉献，头发又长起来了，我们可以再重新得到力量啊。所以这段圣经我们就知道什么，基督徒的得力的秘诀就在于我们与神之间有那种奉献的生活啊。如果基督徒一失去在神面前奉献的生活，那等于我们的头发被剃掉，我们就会被仇敌戏弄，被仇敌糟蹋，你活着的日子啊可悲惨了。如果基督徒要恢复，那就必须我们在神面前回转过来，重新让头发长起来，也就重新建立起我们和神之间交通那种奉献的生活，重新开始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穿上上学到的一个功课了。求主给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在神面前都有一种隐秘的生活，就是不被外人知道，是我和神之间一种秘密的生活啊。那么这样叫我们过那个过得胜的生活。好，我先交通到这里啊。弟兄姊妹大家有什么分享的，主弟兄姊妹分享一点啊。主姊妹你们分享。
我想问个问题，你讲。
刚才你讲说，因为这个在回上海不当医生到法国，又回上海不当医生，那个是什么名字？
鱼池渡，鱼就是一个人字下面，鱼字的国民革命那个鱼。鱼池渡，慈爱的慈，慈悲的慈。渡是度日。
成都的
度，成都的度，鱼池渡姊妹，一个很中国一个很有能力的、很有能力的一个女传道人。
我想问一个问题，他菲利斯人民知道他头发有能力吗？为什么还让他长出来？他不停的刮光他，为什么？是因为神？
菲利斯人不知道，
他也没有想到。
他就是踢一踢，
菲利斯人不知道，是那个大力拉知道。
没有他，但是他没有头发才有能力。
讲的时候已经没有能力了。
这里还有神的保守。还有谁能保持？
我觉得不是因为他头长出来，你要看着书上，你看那个圣经，他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实际你觉得参孙真的知道他头长出来吗？圣经并没有说他头长
出来，
有圣经说的，但参孙并不是一定知道。参孙之所以最后是他真的最后他是跟神做祷告，换句话说他真的悔改认罪，他知道我错，确实他错了。他真的以为说他以前以为我强大，他没有认识到你的强大的根源是来自于哪。他只是告诉别人，哦，我把我头发剃掉我就没力量。那么这些人可能不到参孙他自己知不知道，当你一旦将头发剃掉的时候，你跟神之间立的约已经没了，最后一个已经没了。
他像原来一样的那个，
他
发现他没力量，
对，
他并不知道，他并不知道他头长出来，他也没有去试，
他也会知道的，
他
也，因为他已经前面已经说过了，向来没有人用剃刀刀剃我的头，因为我从自从母胎就是归神说，哪些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这算是知道的。
是没有经历过
啊，
就是后来他头发剃掉以后，他本来还起来，
对，不知道，
结果他不知道，想不到真的力量没了。
不是，他不知道他头发被剃掉了。
我不知道别人，
他是大理了叫他睡觉的嘛，在睡觉时候剃掉的，
睡醒头发没有都不知道，他不知道吗？
但是你看第二十八节，十六章二十八节，他就是他祷告，他祷告完以后，他能力又来了。所以说
那个祷告，就因为他那个头发又长出来了，之后是神与他同。
换句话来说，他也是悔改的认识到了。
是，他当就是刚才我们就讲到嘛，他就回头了嘛， 他就觉得这种晃荡的生活，这个太木的生活叫他
悔改，
叫他悔改了啊，所以头发渐渐长起来，又重新奉献了，重新奉献了，神与他同在了，叫他祷告，神就垂听他了。
我还以为呢，我以为呢，他长出来头发以后，同时恢复光明了呢，就是眼睛
眼睛
看到东西了呢，
眼睛没有恢复光明，
没有啊。啊，
他肯定没有，他没有。
头发长起来，能力来了。
周弟兄，周弟兄有点分
歧。这个呢，我们读圣经呢，要找一个原则。圣经上面讲过了，秩序是叫人，经是叫人活。
嗯。
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给我们什么亮光？如果我们讲求秩序的话，圣经有许多都是不符合我们人思想的。
嗯。是。
有的时候神说是好的，我们认为就是差的，就不好的。
嗯。
因为我们的标准呢，是我们带着我们人的标准来看。这个参孙这个故事呢，寓意非常深刻。亏欠神，我是没有看过这个参孙的故事，我一点分晓都没有。但是呢，我们查经也好，我们祷告也好，我们参加侍奉也好，一定要抓住圣经里面的经义，就是说圣经里面它从旧约到新约它都是连在一起的整体，包括参孙这个故事，它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里面要学到什么。如果你刚刚你追求这个秩序的过程的话，你很多都是看不懂的，对啊。参孙为什么会这样失败呢？难道他就这么喜欢大利拉吗？这本身就是个疑问，而且大利拉明明告诉他要捆绑他，还是给他捆绑。什么原因呢？人顶不住诱惑，就告诉我这些。这世界诱惑太大，如果你没有这种，就是生命也好，没有这种神的话语的人是顶不住。耶稣在被圣灵引导，在旷野四十天，而且是禁食40天，在这种情况下，魔鬼去引诱他，和在鹰的眼里，亚当的情况是完全两样的。亚当是处在非常舒服的情况下，树上各样的果子你都能够吃，而且他一点肚子不饿的。耶稣禁食40天，非常饿，因为他严守住肉身的规律。耶稣是神啊，他完全不吃他就会活，对不对？他完全是小石头变成石头。为什么耶稣是这样说？耶稣曾经说过，我的命是没有人能够取去的，我是甘愿受的。我难道不可以要求父差12亿的天兵来把你那个都打倒吗？他为什么不这样做？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耶稣的能力非常大，但是这个能力不是他自己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必须有天赋。因为他什么？他是整天想着这样的事，跟我们就不一样。耶稣他是心里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做不到。世界的金钱、世界的权力等等一切的荣耀，我们心里都有，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所以我们我想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读他的经历。你如果一直去读的话，圣经有许多话看起来是非常矛盾的，讲不通的。有些就如果真正追求这个参孙这个故事的话，他有很多的毛病啊。难道他就不知道大吉他害他吗？他为什么还要往这个害明知有祸还往这个祸里面钻呢？这就是诱惑的厉害，诱惑的厉害，就是告诉我们这世界的诱惑实在是厉害。你靠自己跌倒，必须有一个能力非常大的人来帮助你的跌倒，或者是带领你跌倒。这就是耶稣说圣世界，你离开我什么事都不能干。耶稣跟我讲过，你离开的时候什么事都不能干。葡萄树的枝子必须要跟葡萄树连在一起， 这个里面的养分这个的能力才能不断的输到你的这个资质里面去。你离开这个资质，或者你这个资质生病，你都不能吸收这个能力。这就是独生经的真精神。
啊，我不反对哈，但是我也有一个问题。昨天好像谁跟我们讲说，就是世界上这种 top 那种 scientists， 就是科学家哈。
嗯。
好像多少个里面90%都是基督徒。昨天有一个什么 WeChat， 但是90%，比如或者98%，那2%，那这个2%就是说，他说脱离了耶稣什么都不能，那2%他也是科学家，就是他从来没信仰的人，他怎么活过来？
那你以前没有信过耶稣，你怎么活过来的？
就是说什么葡萄树什么离了树，就是我就是觉得哈，那个怎么解释？他们没有信。我不打我拳，我不打我拳，但是他科学家就比如说有2个，多少人？37个，35个信美国什么什么。
但是刚才就像那个黄老师所说了，你是个世界上活着，但是你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三头一倒，从10岁到20岁到30岁，你是活着的。可是那个里面其实没有任何的，就生命上只是年龄在涨，或者是说你以为你事业在涨，或者是你的金钱在涨，但是你们的生命在神的眼里一点没有变化，是原地在打转。
嗯，
所以其实说是活着，可是里面是没有，就是不信的。
对，我知道信的有喜乐，对不对？但是不信的我也不知道，你也不能绝对说人家什么就是讲出去有喜乐
对，
我也不知道对吧，但是我们不知道他。
当然他确实像很多人家看他的努力，在学习上的努力，我觉得，但是他的那个就是说相比较这个世界上可能最大的得到，就像是事业上和科学上的伟大贡献也好，跟在神国里的那个，在神天家里的一份子的那个生命来说，可能都就不好比了。因为这个世界总是要过去的，就像你再伟大的贡献，当世界都没有的话，你的贡献有什么用呢？都全部都没有了。可是天上的是永远的，是这样子，
是
仰望的
心，就是所以你看活着呢，好像没有目标，没有人生的奋斗你的精神。当然你也可以天天吃饭呀、活着呀，也做我的事业上班，但你没有一个精神领导你往前走奋斗。就同样的一个人去一个地方啊，去很冷的地方去挖那个东西啊，就有一个属灵的，他在里头，他挖完了，他就身上啊一身的热气呀、我要为这个东西奋斗，我要做出这个贡献。你没有的人就是好像是也天天在做，但是做的就没有精神，做一做碰到困难碰到难题你就容易就软弱了，就不想再做了，哎，没什么意思了。
对，
要有一个东西滋长着你，就这个意思。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和不信主人不同的地方。不信主人在世界上就是打转，因为他没有目标，他没有前途，他就是最后就是死，就转来转去转到死为止。那基督徒啊，我们不是在地上是转圈，我们有一个主把上一个荣耀的标杆。这保罗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像亚伯拉罕一样看见神造他的，要往流奶玉米之地去。那么希伯来书第4章呢，这许多人都是啊，这般信心的见证人呢，从亚伯开始，经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等，这些人都向着那一座圣城新耶路撒冷，就神给我们立定那个标杆，就将来主耶稣降临，我们要在国度里面和他一同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我们是有一个目标的，所以基督徒不是在地上打转的，我们一个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聚会要侍奉主要追求主爱主呢？因为主在等着我们， 我们就向着足这个标杆一直往前奔跑。那刚才主理想跟我们讲一点很好的，我们读圣经呢，不是照着字句里面的意思啊，我们是照着要神在里面，要向圣灵向我们说说的话，所以我们一直就注重这个点啊。我们一直注重呢，不在于字句，我们要透过字句啊，就默说神今天在这灵里边要对我们说说的话。这主理教堂呢，就是我们大家今天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这样。向着一个标杆往前去啊！所以借着穿身的故事呢，我们不是来讲到穿身的故事啊，我们借着穿身的故事来学习我们如何过得胜的生活，如何奉献，如何胜过仇敌啊！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反败为胜，重新建立起在神面前那种生活来啊！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啊。
我能再多说一句吗？
好啊，
特别重要，特简单，就是我在这里头我学习的哈，就是说一个能力，什么是能力，而且那个能力的来源是什么，就是这姊妹教授的这个问题，就我也考虑，我可以做科学家，我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对吧？比如说我要打球，我有力量，比如说我可以像科学家一样搞那个发明创造，我知道很多这个宇宙的原则，但是这个是一种能力，但是有一个本质的能力，就是说脱离罪。我今天想就是说科学家能不能脱离罪，参孙本人他能不能脱离罪，我本人比如说我过去吸烟，能不能脱离这个瘾，比如说爱打麻将，或者那个比如说我有那个不清洁的这些习惯，我能不能脱离这个。你如果是科学家，你有那能力，那就告诉你，你这个能力怎么来。那实际上我们人没有这个能力去脱离罪，这个是问题的本质。罪使我们死，
嗯，
但是神的生命使我们脱离罪。
嗯，
然后参孙实际上他一开始他就喜欢外邦女子，就是我们人本身就是一个堕落败坏，我们一开始其实就是堕落。然后我们看就是这个败坏，这个缺口，他的生命的缺口，在他很小的时候没有被弥补，所以当他一开始杀死几十个、三十个人的时候，那个破口就在那儿。后来等他杀死一千人的时候，他那个血气，他里头那个败坏还在那儿。后来到了他已经非常有力量的时候，他的败坏还是在那儿，这是罪。这是克服不了的，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恢复，神使我们在那个失败，在仇敌面前受挫之后，他慢慢的让那个头发长起来，慢慢的恢复这个力量，然后最后一次他杀死仇敌三千人，那对，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可以靠着主，我们脱离罪，向着死亡自由，我觉得这是个能力的本质。
嗯，后面就有个结束祷告。
嗯。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嗯。
我们就是参孙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是吧？你教导我们要过一个奉献的生活，
阿门。
先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
嗯，
是吧？我们自己是一无所有，但你却样样都有。我们是做不了什么，但靠着你，我们凡事都能。
阿门。
是吧？求你保守我们上帝的脚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我们今天所发的讲义啊，今天还没讲，所以下个礼拜五讲，所以大家下个礼拜五你们要把讲义啊一定要带来，最好哎，你们先回去先看一看，看一看了之后大家来分享。
再说是胳膊筋再受伤，谁不在穿心？你是人，你的心脏能尿换血，而你啊，神的能力啊，在穿上，你是一对人，
对吧？
你意识到谁？你意识到谁？你意识到
那个白细胞，
而不是说我不管。
啊，啊，还行啊，
你没有说，叫你把拿回去可以看一看。
就是很，这个很便宜，这个应该十几二十块钱的呢。
对
啊，好，谢谢。 他这个是小心的。双姐妹。